Hello， 大家好，我是优美，
我是 Sola。
今天又是一集聊天的集数，今天最主要是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到日本关西地区去玩，然后我们主要去玩了滋贺县，这个地方有一些很好吃好买的东西，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的旅游体验，然后最主要还是想跟大家聊聊天。这次去滋贺，虽然有没有吃到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东西？
说到滋贺的话，一定就要提到近江米跟近江牛吧。所以我们这次去住的两间在琵琶湖附近的饭店，它的晚餐都有提供近江米跟近江牛这两个很经典的当地的美食。
其实近江米的部分我这次也印象很深刻，是因为平常我们在其他地方旅游的时候不会特别看到近江米这个分类。
通常讲到日本米，最先想到应该就是新系的月光米吧。
其实通常讲到比较有名会产米的地方就是新系，那日本各个地方都有在产米，但是如果不是以当地的米，而是以另外一个像是品牌的概念在做的话呢，其实近江米这次去的时候真的看到很多，就是他们虽然有一些不同的米的品种，但是呢他们都会冠上近江米这样的名称。近江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滋贺那附近的旧城嘛，那这次去因为看到很多，所以我们就特别去找了一下资料，就发现说滋贺这个地方的农业本来就是以稻作为中心的，所以滋贺这边一直都被称之为是进击的米仓，所以这边种出来的米品质上面呢也是关西地区算是非常有名的。像是刚有提到的月光米啊，还有其他的品种像是秋之诗、日本芹等等的这种品种，那这是我们在日本看到的，也有滋贺那边当地的特殊品种，就是他们自己培育出来的品种，叫做水镜。
米字卡嘎米。
水镜这种品种的米呢，是在滋贺县那边培育出来的品种。那它是在2013年被培育出来的。它的特色就是煮好的时候会有一点光泽感，粘度呢是比较适中的，那也会有非常好的甜味。但事实上我觉得日本米都很好吃，所以吃起来都会有这样的特征。不过这次去吃到的近江的米，我觉得有特别黏的感觉。
我是觉得都很好吃啦。
为什么在近江这边种出来的米会好吃呢？其实米好吃的关键就是很干净的水跟肥沃的土壤嘛。近江这边因为有琵琶湖的关系，所以说这边的自然条件是非常适合种植稻米的。除了刚刚这种一般我们会拿来当做主食的白米之外呢，滋贺这一带也有种出一些酒米啊，或者是糯米等等，可以用在各种料理或者是制酒上面。所以说有时候如果在这边商店逛街的话，也可以看到滋贺的地酒，然后它会特别标榜是用到近江米来做的。那另外一个很有名的部分就是近江牛了。
奥米乌西据说是日本三大和牛之一啊。
日本三大和牛就是神户牛、松阪牛跟近江牛嘛。近江牛是来自于兵库淡马产的黑毛和牛，这种和牛呢在近江这边饲养，所以叫做近江牛。这个近江牛的历史有400年以上。
400年前就有了，可是我记得以前日本不是不吃肉吗？
可能没有吃那么多啦，可是就近江牛这个有品牌的和牛来讲的话，它从400年前就已经开始饲养，那现在在滋贺全境都有在饲养这样子的牛，可是呢一年也只有大概6000头左右，算是特别稀少的和牛品种。
原来它其实算是蛮少见的，可是到滋贺常看到有在主打近江牛的料理，所以就会觉得它好像是蛮常见的牛肉。
毕竟是原产地而且是招牌嘛，所以就特别常看到，像是我们如果在卖店也会看到近江牛的罐头啊，或者是近江牛咖喱之类的，就有很多近江牛料理。那像这次去住饭店，饭店的晚餐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也多半会有近江牛的料理。而且最有趣的是呢，很多人都会想到近江牛就会想到寿喜烧。
我这次有吃到，有一天晚餐它就是近江牛的寿喜烧。听说其实近江牛最适合的料理方式就是用寿喜烧的方式来吃。
因为一般来讲近江牛的特色就是它的肉质比较细腻，然后油脂还蛮多，而且油脂是甜的，所以近江牛在放入口中的时候，它这个油脂就会很像融化一样的感觉，那对于很多老饕来讲都觉得特别的喜欢。那像这样的口味放在寿喜烧里面，就更能够凸显出这个肉质的甜美。虽然说直接把它拿来盐烧，就是烤一烤加点盐其实也是很好吃的，但是寿喜烧据说是最能够吃出近江牛的美味的。
我们吃了晚餐的寿喜烧，它虽然那个肉片没有很多片，可是它一片都很大片嘛，一开始会觉得怎么好像没有很多片，但是吃起来也是蛮有饱足感的，因为它其实真的油脂非常的丰富，所以再多的话可能就会稍微有点腻口了。
对啊，我还记得就是我们那一桌的旁边是两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太太，他们吃到最后一直都没有办法把剩下两片牛肉吃完， 那他就是跟服务生解释说，不是他们不想吃，也不是不好吃，是因为他实在是太油了，老人家没办法吃这么油的东西。因为像日本的和牛其实多半都有这样的特色，它的油脂是甜的，所以他们其实也是要吃它肥的部分。但是就是这个年纪大的人或是台湾人比较不习惯吃油化太多，喜欢吃比较肉感的肉的话，就会觉得这个和牛的油脂太多了，会有一点点腻。但也因为它是这种特色的牛肉，所以说不管是在寿喜烧还是拿来煮火锅甚至拿来烤肉呢，都要特别记得不用烤到太熟。因为像这样子的牛肉呢，最适合吃的就是它这种甜味跟柔软的感觉。
嗯，是真的很好吃啦，但是就是稍微油了点。
对啊，如果有安排到之后想要去吃这个靖江牛的话，是非常推荐的。量的部分其实不用到那么多，像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去就要大吃特吃靖江牛是没有问题啦，可是如果你点的分量太多，你可能会有点吃不完。那像我自己有喝一点酒，如果在用餐的过程当中有搭配一些饮料或者是酒的话，也有一点解腻的效果。那也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他用寿喜烧的方式，因为寿喜烧这个酱汁的味道呢，就会跟牛肉有不一样的组合，那吃起来会特别的下饭。
嗯，其实配饭还蛮适合的，因为有些温泉旅馆它通常都会在最后才上饭，但是像我们吃饭的话习惯吃肉配饭嘛，所以其实是可以跟他们先要饭来配的。
嗯，一般来讲如果在饭店吃像是怀石料理或是吃套餐的话，饭通常都是最后上，就是所有的主菜都上完了，饭最后上来，然后再给你一些酱菜，吃饭配那些酱菜，并不是吃饭配我们吃的那些主食。可是因为寿喜烧的和牛真的很适合配饭，还有就是如果有机会你点到是烤肉的肉的话，你也会想配饭。如果是在厨房那边预先煮好的饭的话，其实跟他们先要饭来配不算是很没有礼貌的事情。
嗯，
那除了靖江牛以外，滋贺其实还有很多有名的食物，但是我们这次吃到的不多，比如说像是富鱼寿司。
富纳斯喜
富鱼寿司这次我们有看到好几次，可是都没有吃，
因为有听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接受它的味道，因为听说它的味道有点重。
嗯，这个富鱼寿司其实是滋贺那边的乡土料理，它的特殊味道来自于它是一种发酵食品。它的这种制作方式呢，在有些地方会用鲤鱼来做。滋贺县这边呢，因为琵琶湖里面有一种特殊的鱼叫做 Nikolobuna， 也就是富鱼，用这样的鱼去做的发酵食品。因为听说在以前琵琶湖那边很容易就可以捞到这样的鱼，就会用这样的鱼来腌制，尽可能让它可以保存久一点。通常来说的做法呢，就是把富鱼稍微处理过，比如说把一些比较容易腐败的卵巢之类的取出之后，用盐来腌制3个月，那腌完之后再把这个富鱼拿出来洗干净，再来把它跟拌了盐的饭一起装到罐子里面，然后腌制几个月到甚至2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听说这样子的富鱼寿司呢，吃起来的味道是有非常浓醇的香味的，吃进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酸味、咸味、甜味跟所谓的脂味，也就是甘美的味道呢混合在一起。那对于喜欢吃的人来讲，据说是非常美味的，也是吃过一次就忘记不了的味道。而且现在啊，听说这个富鱼的鱼货量减少了，所以说不像以前那么常可以见到这样的鱼，现在的富鱼寿司呢价格就变得比较贵一点。要不然在以前这个地区各个家里面都会腌制这样子的食物，在过年的时候啊或者一些比较好的日子就会拿出来全家一起分享。
嗯，在滋贺那边蛮常看到这样子的伴手礼之类的东西，只是我们都没有勇气去把它买来吃吃看。
对，因为它最主要虽然说是寿司，可是它通常出现不是一盒一盒的，它是有点类似真空包装这样子，那你回家可能要切片再吃，有可能会有卖便当啦，只是我们这次都没有什么机会吃到便当，所以就没有尝试到这个料理。
嗯，
下次有机会去还是可以吃看看啦，因为像这样子的腌制鱼虽然说是生的下去腌，但是腌这么久又是发酵食品，应该是蛮好吃的。
嗯，
那下一个比较有名的料理呢，就是烤青鱼面线
Yakisoba Somen， 但是我好像还有看到荞麦面的版本。
嗯，因为基本上就是上面是烤青鱼，然后下面是面线，它下面的面线颜色比较深一点，它是利用煮这个青鱼的酱汁下去帮这个面线调味，所以味道会比较浓一点，然后也可以吃到青鱼的甜味跟甘美的味道。那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流行这样子的青鱼面呢？最主要是因为以前如果有一些海产的东西要运到京都的话，都会经过滋贺县。过去在日本的渔获量里面，青鱼算是很大宗的，这个运渔获的路径呢又被叫做青鱼之道。那这个青鱼之道呢就是位在滋贺县，虽然说滋贺是没有靠海的，但是这边的民众在以前还是都可以蛮容易取得青鱼的。
嗯，
这个青鱼面线最有名是在长滨那个地方。过去呢，一般来讲农家还是吃饭比较多，但是总是会有一些时候呢，因为种田的时期的关系，所以说没有米可以吃的季节。那没有米可以吃的时候，他们的保存食物就是面线，所以在某些比较难买到米的时期呢，他们就会利用容易买到的青鱼搭配面线去当做主食。原本虽然是属于家庭料理，后来就做了这个地方的特色料理，就开始有一些店家来卖给观光客，可以让大家品尝到这个地方以前的味道。
嗯，
然后下一个要介绍的也是鱼类，就是琵琶湖的鲑鱼，
比瓦马斯。
琵琶湖的鲑鱼呢，它也就属于一般鲑鱼科的淡水鱼，但是因为它只有生活在琵琶湖，所以算是一种琵琶湖的特有种。在每年的10月下旬到11月下旬左右呢，它就会在流往琵琶湖的河川里面产卵，然后孵化出来的小鱼会在大概6月7月左右进到琵琶湖里面，就在这个地方成长。那因为它生存的环境呢是在比较底层的冷水层，前日本人在捕鱼的渔具呢是不太容易抓到这种鲑鱼的，所以以前呢都把它称之为是梦幻之鱼。那这样的一尾鲑鱼呢，从它的小鱼一直到它成熟需要花上3到4年的时间，比较大的大概会有60公分左右。不过因为它是属于蛮珍贵的资源，所以大部分的情况下他们会去抓那些野生的鲑鱼，然后去采卵，然后在人工孵化出幼鱼之后再放流。像这样的养殖在这个地方都有100年以上的历史。
嗯，
虽然说它名称叫琵琶湖鲑鱼，可是它的量真的是非常不多，像近几年的鱼货量只有20到50吨而已，是一种很珍贵的鱼，所以有人把它叫做琵琶湖的宝石。
嗯，像我们这次都有吃到生鱼片或者是早餐里面有鲑鱼，说不定有吃到没有特别注意就是了。
对啊，因为像这样的鲑鱼啊，因为口感非常好的关系，所以不管是吃寿司、吃生鱼片，还是盐烤做成各种料理呢，都是很适合的。那因为我们这次住的饭店算是比较好的饭店，应该是不知不觉当中就有吃到这个名产的。
嗯，
那下一个有名的料理呢，叫做鸭肉锅，
卡摩那杯。
嗯，不过这个我们这次就没有吃到。那这个鸭肉锅为什么在这边会很有名呢？它在以前是用从西伯利亚那边飞到琵琶湖来过冬的鸭子或者是鸟类，然后加上豆腐跟葱下去煮出来的这种鸭肉锅，也算是滋贺县这边蛮有名的乡土料理之一。但是从1971年开始，琵琶湖就被规划为鸟兽保护区，是全面禁猎的，所以说现在如果有吃到鸭肉锅呢，就是饲养的鸭子比较多啦，或是从其他县市买来的鸭子。但是如果想吃到最原味的话呢，还是有一个可以狩猎的期间，在每年的11月15号到2月15号左右的3个月期间呢，是属于可以狩猎的季节。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人去捕猎这些鸭子的话，就可以有机会吃到野生的鸭肉锅的滋味。野生的鸭肉肉质非常的紧实，然后也是非常有口感的，再加上它的肉呢是有特殊的甜味的，所以跟日本的那种大葱是非常适合一起料理的。
嗯，
那下一个要介绍的与其说是料理不如说是食材啦，叫做红蒟蒻。
阿空尼克
最有名的就是在靖江八幡那边的红蒟蒻，当地还会简称阿卡空，作为传统食品，它在婚丧喜庆的时候都是一定会出现的一道料理。那这个红蒟蒻的红色呢，其实并不是辣椒的红，而是由氧化铁的铁质所产生的这种红色，所以呢它不会辣。
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真的觉得有点奇怪耶，跟印象中的蒟蒻很不一样，不过在那种伴手礼店也蛮常看到的，我觉得如果有兴趣的应该也是可以买回去吃吃看的。
其实我这次有吃到，因为它在我们吃的套餐料理里面它是被放在优格里面，有点像是野果这样子的口感。因为蒟蒻的口感原本就像野果，所以我原本看到红色我还真的以为它可能是有什么特殊的味道，但是因为它是用氧化铁去染的颜色，所以说其实是没有特殊的味道的。那为什么它要跟其他地方的蒟蒻不一样做成红色的呢？有很多不同的传说啦。那其中一个比较有趣的传说是织田信长，他因为喜欢非常华丽的东西，所以说这边的人就把他们的蒟蒻染成红色这样的传说。
嗯，
其实这种红蒟蒻比起一般蒟蒻的口感呢，它是比较细致一点点，然后也比较没有蒟蒻特有的那种味道。
对，我也觉得蒟蒻有个蒟蒻味，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就是觉得蒟蒻有个特别的味道。
对啊，然后再加上它的口感也比较滑嫩的关系，所以说有些人不喜欢吃蒟蒻的会比较容易可以接受这种红蒟蒻。加上因为它这种染色方式的关系，所以它不管怎么煮颜色都还是这么红。像在滋贺的靖江八幡那边做炊饭或者所谓的五目寿司的时候也会放这种红色蒟蒻，因为这样的颜色就会变得很鲜艳，看起来也比较讨喜。
嗯，
介绍完料理之后，就是要介绍一些甜点了。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细切饼，
糸切り餅。
这个细切饼算是我们这次行程的一个遗憾，原本打算要去的，但是后来时间上的关系就没有去了。那这个细切饼呢，像是用麻薯皮这样去做的和果子，那中间馅料应该是包红豆馅的。这个细切饼呢，在滋贺这边是在一个很有名的祈祷延命长寿跟结缘的神社，叫做多贺大社那边卖的，那也是滋贺县这边的第一大社。在这个神社前面的大鸟居一直到神社为止的餐道上呢，就很多的土产店都会在卖这个细切饼。
嗯，
这个细切饼的历史由来非常的久远，它是从蒙古大军来袭日本的时期就有了。因为当时蒙古打到日本来这件事情，实在是对他们当地人来讲觉得非常可怕，所以在蒙古军撤退之后呢，当地人就为了祈祷和平可以继续延续下去，就做了这样的细切饼来拜拜。那因为这个细切饼的外形呢，就是白色的饼皮里面包红色的馅，而在饼皮的外面呢，会有三条淡淡的线条的图案。那他们就用这样的线条当作是蒙古军旗上面画的弓箭跟弦，用这个细切饼在切的过程当中，就好像把他们的弓箭跟弦给切断一样。既然这个弦被切断了，他们就不能再继续来袭了。所以说像这样看起来很可爱的一个和果子呢，其实背后的含义是有祈祷和平的象征。
嗯，看到它上面写的赏味期限好像只有当天而已，可是后来去官网查，它好像是天气冷的时候可以放比较多天，但是天气热最好当天要吃完。
嗯，因为听说它有很多家都有在做，可能每一家的制作方式会造成它赏味期限也不太一样，每一家店做出来的现切饼的口味呢也多少会有点不一样，所以说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到现场去品尝看看哦。
嗯，
那下一个要讲的甜点呢叫做丁制羊羹。
デジオガン，
这个丁制羊羹近畿附近还蛮常看到的。这个羊羹名称里面的丁制就是小学徒这样的意思，就是比较小的小孩子的学徒。制作方式呢，就是由红豆跟砂糖去做的馅，再加上小麦粉或者是上新粉来蒸出来的羊羹，那也算是滋贺这边的特产品。不过一般来讲，我们吃到的羊羹可能都会用寒天来做。那为什么滋贺这边会用到小麦粉或上新粉呢？就是因为滋贺是一个没有靠海的城市。那名字的由来呢，在江户时代的后期，那时候有些小学徒他要练习做羊羹，所以他就把原本用来练习做一般的羊羹的那些剩下的材料去加水混合做成水羊羹。那因为是这些学徒们做的羊羹，所以就叫丁制羊羹。那除此之外呢，又有一些不同的传说，比如说像是以前这些小学徒他们都没有钱可以买羊羹，所以像这样的丁制羊羹呢可能比较薄比较少，材料呢也比较简单一点，所以呢就算是小学徒他也可以用少少的钱就买得到，所以才叫做丁制羊羹。
嗯，
这种羊羹的特色就是会用竹叶来包起来，那整片呢通常都薄薄扁扁的，口感上也跟一般羊羹比起来是比较 Q 一点的。那要吃的时候通常会连着竹叶一起把它剪开，然后会很像在剥粽子一样把这个竹叶边剥开边吃。
难怪我觉得有熟悉感，好像龟掌哦。
对啊，就是那种果粽嘛，吃甜的那一种，因为长得真的蛮像的。可是它是扁扁的，蛮可惜的，这次没有买到这个欧米茄。
我在土产店好像有看到，只是我没有特别买而已。
嗯，下次有机会去的话可以买来试看看，因为它如果是比较 Q 的羊羹的话，应该是我会比较喜欢的口感。
而且它一份也不多，我记得。
对啊，因为如果太多的话，小学徒就买不起了嘛，小小份的才可以卖比较便宜的价格。
嗯，而且通常大家对日本的甜点的印象都是怕太甜嘛，所以像这样少少份的买来吃一下应该也不会太负担。
而且经验上来讲，如果是用红豆做的甜点都很适合配茶喝。
嗯，
那讲到茶呢，其实我这次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滋贺那边卖了非常多的茶，也就是静江茶。因为最主要是我们去之前虽然知道了静江茶，可是我不知道静江茶有这么有名，而且还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所以这次到滋贺不管是观光地区的一些小卖店啊，还是饭店里面的商店，都看到很多的茶，也让我这样行程里面买到很多不同的茶，觉得很有趣。
嗯，因为你就会看到有很多当地的特色的茶，就会想要买来喝喝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对啊，其实滋贺这边算是日本很有名的茶的产地啦，它也是日本茶的起源之地，所以在这边做出来的茶呢都叫做静江茶。
欧米茶，
信江茶历史上来讲，最早可以追溯到平安时代。平安时代初期呢，佛教大师醉成和尚呢，他从中国的唐朝那边带了一些茶种子过来，然后就在滋贺县跟京都府这边的比瑞山开始栽培了茶。这个据说就是日本的茶最开始栽培的起源。那时候的茶是种在日吉大社的附近。日吉大社的附近呢，因为日夜温差很大，而且很容易会发生浓雾，所以各方面条件都是很适合种出好喝的茶的。
像台湾的茶好像大部分也都是这样的环境下种出来的，所以才会有好喝的茶。
再来就是日本人他们很喜欢喝新茶，近江茶的新茶的时期呢，虽然说根据各个品种不太一样，但通常都是五月的第一个礼拜，也就是大概黄金周左右的时期。这个时候呢会开始采摘一些新茶，所以说就有机会可以喝到当年度的新茶，
就差不多是接下来要来的这个时期吗？
对啊，就我们上架时间来讲的话，就是接下来的时期。那因为日本黄金周旅游也是比较盛行啊，所以有很多人可能到那边去玩的时候就可以顺便买新茶喝。那因为所有在滋贺这边生产的茶都叫做近江茶，但是还是有分成几个比较有名的品种，像是朝宫茶、
阿萨米亚茶，据说是日本五大名茶之一。那日本五大名茶呢，除了朝宫茶之外，还有也是很有名的京都的宇治茶，跟也是产茶很有名的静冈，有川根茶跟本山茶，还有埼玉的霞山茶。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朝宫茶呢，它是在滋贺县甲贺市信乐町这个地方的朝宫地区生产的茶。朝宫地区很大一个部分都是倾斜地形的这种山坡地，朝宫茶呢就是种在这些山坡地上面。那朝宫茶的特色就是它的香味非常的香，再加上它有柔和的脂味，就是乌妈咪，那整个风味上面喝起来是比较香醇而且有层次的。
我这次有买到朝宫茶的和红茶，但是还没有喝，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口感。
我这次也买了很多朝宫茶，就是各种不同类型，它也是有做绿茶，然后做焙茶跟做和红茶，比较大的分类是这三个，只要是那个地区做出来都叫做朝宫茶，所以如果有机会去的话也可以买来喝看看。那另外一个也是蛮有名的茶呢，是正所茶。
満所茶，
正所茶是在琵琶湖东部东近江市正所町那边生产的近江茶。正所这个地方其实是麟鹿山脉里面山间的一个聚落，它这边的条件呢就跟我们刚刚提到的日吉大社附近一样，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的，再加上浓雾也会非常多的地方，所以就可以种出很好喝的正所茶。不过比较特别的是，正所这个地方它种茶的地方也是在山坡地上，而且是非常斜的山坡地，所以说他们没有办法用采茶的机器去采茶，所有的茶呢都必须要是手摘去采出来的茶。其实不只是近江茶，在日本国内很多生产的日本茶都是所谓的ヤブキダ这个品种。不过正所茶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他们这边的茶的品种呢是日本当地的原始品种，不是外来的品种，因为跟其他地方的品种不一样，算是生产量非常少的梦幻之茶。正所茶的特点在于它的茶叶是比较厚实的，那它的香味是很香的，在茶特有的苦味里面还会回甘。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所谓的土山茶，
紫吉亚马甲，
也就是在甲贺市土山町那边生产的近江茶。那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丘陵地，所以在种茶的时候呢，就可以确保充足的日照，再加上这边的水质非常的甘美，所以也算是非常适合种日本茶的地方。土山茶大部分都是所谓的罐茶，也就是卡布塞甲，这个我们之前在介绍茶叶的那一集有讲到过，说茶叶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一定程度的用某些方式去遮蔽光线之后呢，就可以增加这个茶叶的脂味跟甘味的成分，那相对的苦味跟涩味就比较不会那么明显，所以这种土山茶就是属于那种脂味特别明显的茶，对日本人来讲呢也是比较容易喝的一种茶。所以给大家介绍的近江茶呢是日野北山茶。
ヒノキダヤマ茶。
这个是在浦生郡日野町北山地区那边种的近江茶。在这个地方种茶呢最早可以追溯到室町时代。那后来到了安土桃山时代的时候，他们就把这样的茶献给当时的后奈良天皇。可能这个天皇喝了以后觉得很好喝吧，就把这个日野北山茶取名叫做旭山，也就是朝日的山的意思。那后来到了江户时代呢，他们又把这个茶再献给后水尾天皇，那这个后水尾天皇就把这个茶的名字改名叫做朝日山，之后呢在这个日野地区种出来的茶呢就都叫做朝日山。 那我们找到资料的部分的美食就介绍到这边。那说到你这趟行程里面有没有吃到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东西？
有两个耶，一个是我觉得它名字很特别的是，我们不止一次吃到有个叫做飞龙头的东西，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好像在饭店早餐里面有出现，
好像早餐晚餐都有。它就是一个像丸子的东西，在米磨成的粉里面加上豆腐或是山药或是蛋，然后拿去炸的一个丸子。
我的印象中吃起来很像素的狮子头，不过它为什么会叫飞龙头啊？
不知道耶，可是听说在关西这种东西就叫做飞龙头，所以我看到菜单简介里面有这一道料理的时候就觉得蛮有趣的。
嗯，虽然说是不知道它为什么叫飞龙头啦，不过跟狮子头还真的蛮像的，可能是这样同样的概念吧。
嗯，还有另外一个也很特别的是，有一天的早餐它的汤是银耳莲子汤，但是它不是我们熟悉的银耳莲子甜汤，它是咸的，
而且它上面竟然还有放枸杞耶，所以它的外表看起来就完全是甜汤的样子，
就是大家听到银耳莲子汤会想到的那个样子。所以饭店的人在介绍说还可以放豆腐下去一起吃的时候，我一开始还想哈，把豆腐放在甜汤里面不是很奇怪吗？
我以为是像豆花那样的感觉，结果喝下去它完全是一道很好喝的咸汤。
对啊，它就是很好喝的高汤的味道，而且喝起来不会突兀，反而就觉得诶，它这样子也是一个很合理的菜。
嗯，因为高汤里面的那个木耳，白木耳它还是有点脆脆的感觉，然后莲子其实煮咸的汤，就是比如说排骨汤也是很 OK 的嘛，所以说早上这样子的一道汤其实吃起来很暖胃，而且煮豆腐之后那个豆腐的豆香味也变得很明显，所以就非常的好吃。
嗯，
那另外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们有吃到和牛的炸肉饼，就是 Menchikatsu。
哦对耶，那个也很好吃。
嗯，它那个炸肉饼里面真的是有肉汁的，然后你可以吃到和牛那种甜味。像我们刚刚在介绍和牛的时候有讲到说其实和牛有点太油了，所以说吃起来可能会有那么一点有负担的感觉，可是它变成炸肉饼的时候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对，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炸肉饼也是油的啊。
嗯，炸肉饼甚至比吃寿喜烧的时候感觉应该更油才对。而且我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如果把它做成炸肉饼就吃不到和牛原本的美味了，可是其实在这个炸肉饼里面反而可以吃到那种牛肉的甘美的味道。
嗯，
其实在日本和牛他们除了做成炸肉饼的话也会做成可乐饼，就是里面是跟马铃薯下去一起做的，那我想应该也很好吃，只是我们这次真的是没有多余的胃可以再吃了。
嗯，
那今天这题算是聊天的主题啦，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的行程，然后也介绍一下我们之前在讲滋贺的时候没有讲到的在那边一些好吃的跟可以买回来的一些特产。像我们刚刚讲到那个红菊肉就是我觉得蛮适合买回来的特产品，
而且我觉得像刚刚讲的那个丁制羊羹也不错，下次去可能也会想要买一下。
可能每趟行程里面都会留一些遗憾，也是出去玩的时候一种很特别的体验吧。
嗯，
其他收到还没有什么想跟大家聊的事情啊，难得有聊天的集数可以跟大家聊聊天，
差不多就是这样吧，想讲的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嗯，那我突然想到一个小话题，就是前一阵子我们有收到听众的留言，就是有很多人表示说希望收到多讲一点话。
嗯，我就据点王啊。
对，其实很多人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从最开始听或是从中间开始听我们节目的人可能都会觉得说这个节目比较主要在讲话的是 Yume， 那 Sora 的声音好像比较少一点，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Sora 其实比较没有那么擅长说话，
就是那个吗，我经常蛮恭维。
对，其实 Sora 最主要担任的角色就很像是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们的感觉，可以跟我有一个回话的感觉，让我不至于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在说话。
嗯，
但是如果大家会期待说我们的内容里面可以像一般聊天型的那种 podcast 可以有很多对话或者是一边聊天一边开玩笑的话，那可能对说来讲压力就有点大了。
而且其实因为剪档的是我嘛，所以我不喜欢的我都把它剪掉。
就是说来已经完全把自己的想法对于这个节目想要表达的内容呢都表现在这个节目最后呈现出来的样子上面。像有时候我在听节目的完成档的时候我都会想说我有讲过这句话吗，然后后来发现是 Sora 帮我拼凑出他想要讲的内容。
应该是说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的感觉了。
我没有说不行啊，我只是说就是我也很满意最后的结果。因为其实每一次的这个节目内容这么多的情况下，我们总是要决定一个主要引导这些对话跟介绍内容的人，这样对我们节目的进行来讲会比较容易一些。
嗯，
那回复留言的部分就大概到这里，那如果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想要听的内容或什么建议的话，你欢迎继续利用节目的留言栏位，那边可以留言直接跟我们互动，或者是节目的资讯栏位那边也有我们的 email 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络。
嗯，
那另外要稍微宣传一下，就是我们其实有设定了日常作用的交流群，它有 LINE 群跟 Discord 的群组。那如果说对于节目有什么想讨论的地方，或是觉得说这些话题是有兴趣的，想要有机会可以跟同好们聊聊天的话呢，也可以搜寻日常作用的官方 LINE 账号，然后里面经由 AI 机器人的引导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社群咯。
嗯，
那如果你不习惯使用这些账号，但是想要加入我们的社群的话，也可以直接利用 IG 或是 FB 的私讯功能跟我们索取邀请连结。
嗯，
今天这集节目就大概到这里了，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准备的内容，那我们下个礼拜见咯，拜拜
拜拜。